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的马拉基书的这个的第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的这个的第六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告诉我们说，那公义的主必突然降临。那这一个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到说公义的主必突然降临下来呢？那这是有个的背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我看了一下，我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的幻灯片，所以我想想看，今天的时间是不够了，但是我要给大家最主要来看这个的架构了。这整个的架构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呢？第十七节，百姓们就在问一个问题，用言语反锁上帝，说公义的上帝到底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哪里？耶和华眼看为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他反而喜悦这些的行恶的人。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公义的上帝到底在哪里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看到了恶人持续的发达，邪恶持续的存在，然后他们好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在公司当中，你会发现的是，这一个的阿谀奉承的人可能爬得比你更快，对吗？你老老实实的殷勤的去做工的人反而不是。在社会上尔虞我诈的那一些人可能会做得更加比你畅通。所以像诗人所说的，我实在是想不通这件事情。这些的恶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的所想要的，神啊你就赐给他们。他们的身体发胖，他们的骄傲如同他们的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所以这个恶的存在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也会问的一个问题来着，一个很头痛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会容许邪恶存在呢？当然圣经里面在诗篇七三篇告诉我们一个的答案，在哈巴谷书也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马拉基书的这一段经文却让我们从一个上帝忽然降临，这个降临是指着他第一次，也涵盖着他第二次最后的降临，来带来审判。这个审判的临到，才使得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神啊你公义的上帝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有一个最终的出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百姓们在问耶和华，你岂不是喜悦恶人吗？公义的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呢？那上帝怎么回答他们呢？上帝对他们的回答说，主必突然进入到圣殿当中，不是主不审判，不是主不来临，主必突然而来。然后呢，他来的日子像什么日子呢？他来的日子是可怕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他来的日子是一个的黑暗的日子，是灾难的日子。所以是无人能够担当，无人能够站立得住的日子。然后呢，他来像什么呢？他如同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然后他不单单是火，他不单单是茧，他变成什么呢？他变成他就是那炼金之人，炼银之人。他要坐下来，来接近谁？利未人，接近他的百姓。然后接近之后呢，他们必向那炼金的金银。然后呢，他们的日子呢必发生改变，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他们必献耶和华上帝所喜悦的祭。然后圣经又突然讲到，当时的百姓被炼尽的时候， 神的降临其实还有一个意涵，就是上帝要审判，所以耶和华必临近来施行审判。然后呢，最后第六节的时候，三章第六节怎么说呢？耶和华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这整个的一个的架构的话，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于百姓问题的一个回应来着。百姓说，公义的上帝到底在哪里呢？然后上帝的回应是，耶和华不改变，从古至今都不改变，而你们今天没有灭亡是因为上帝不改变。然后呢，主必突然降临，这里说耶和华必临近审判。在这边呢，他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无人担当、无人站立的日子。那百姓被洁净之后的日子呢，必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然后主必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而百姓呢，必像被炼尽的金银。那中心点在哪里呢？中心点就是他坐下来。所以你看到了，原来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是环环相扣，彼此的呼应的这样的一种的经文的架构来着。所以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但百姓说，耶和华上帝啊，你岂不是喜悦行恶的吗？他们问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来着。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这群百姓也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像恶还是这样猖獗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说什么话呢？耶和华上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主要差遣他的使者来预备他的道路。这个使者是谁呢？在古代的君王出去的时候，他一定在前面有一个的新封，告诉大家说君王要来了。那同样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来了，喊着说，你们都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所以他来了就是要将大小的山冈都削平掉，为主来预备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差遣出来的新封使者，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回避，没有人可以躲避君王耶和华上帝的来临。那这个君王的来临，我们后来就看到了是耶稣基督的来。所以呢，必由这个的新封来做预备的工作。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到他的殿中。因为他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第二次的圣殿这一个的建造起来的好像都没有看到荣耀。因为第一次的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所罗门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那个圣殿。但是第二次建造的时候没有。所以他们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这个圣殿是蒙耶和华上帝所悦纳的吗？但是神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到他的殿中，是你无法所察觉到的一种的忽然的领导，主的荣耀必再一次的降临下来。然后呢，这一位的主就是立约的使者，这位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羡慕的。这位立约的使者是谁呢？这位立约的使者不是前面所说的我的使者新封约翰，不是这个。那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呢？我们就看到了，原来上帝与摩西立约的时候是上帝自己与摩西立约，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与摩西立约。这是在立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立新约的时候呢也需要如此。立新约的时候也是主自己与百姓来立约，在耶利米书里面但31章的31节以及以西结书37章的26节都告诉我们，这个立约的使者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讲的。 所以这一位立约的使者必忽然临到，他快要来，他来的日子，他来的日子是什么？他来的日子，主的日子。圣经里面提到主的日子，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觉得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在旧约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在其中欢喜快乐，对吗？是。但是这只是一处的经文，还有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耶和华的日子必有黑暗，没有光明；耶和华的日子必有灾祸临到，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及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七章十一节的里面，都让我们看到，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是可怕的，是审判的一个日子，是黑暗的日子临到。他来的日子，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呢？谁能站立得住呢？而我们今天，亲爱的弟兄们，你应该切望这个日子的来到，他的日子来到。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切切的盼望这个日子来到，因为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是神要来审判的时候，是上帝要将他的百姓这个进行筛选的时候。这个日子的来到，是神要将麦子和稗子分别出来的时候。你应该切望这个日子来到。所以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天天彼此相劝，勉励行善。所以基督徒啊，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虽然看到恶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主有他的日子，主是最后的审判者，所以我们应该存着这样的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勉励大家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逛了的人，当你们停止逛了之后，那一个的你们的心就会刚硬，不能够与上帝同行，不能够跟上那天使的步伐与上帝同行，结果你的心就越来越刚硬，就会离弃，存着不幸的恶心，离弃永生的上帝。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趁着那日子的临近的时候，你应该去彼此相劝，天天去彼此的勉励。哎，你要去聚会，今天是主日，你要来参加主日的聚会。今天是什么？圣餐主日，你要来参加圣餐的聚会，是不是呢？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有经历，如果你停止聚会一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很刚硬，两周、三周、一个月下来呢，你都不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真的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邪恶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经提醒我们的时候，趁着那日子的临近的时候，天天在勉励彼此的勉励，说赶快赶快好好的跟随主。所以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就特别提到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来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你觉得这两个的表达是一个意思吗？谁能担当得起，这是什么意思来着？谁能站立得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担当得起是什么呢？担当的启示，你无法去忍受，所以英文间它翻译成 Who can endure the day of his coming? 谁能够去忍受，也就是当上帝来的时候，那一个是一个极重的试验，一个很大的很严厉的一个试验要临到我们，谁能够去忍受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落入百般的试炼当中，当忍受，忍受呢也当完成，成全完全的一个忍受，使上帝的那一个的性格神圣的性情 雕琢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所以圣经说，苦难就生出什么呢？忍耐，忍耐就生出老练，或者叫做品格，品格生出盼望，盼望才不至于羞愧。所以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来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担当得起呢？你无法去忍受。这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试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没有人可以夸口，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日子说我可以担当得起。然后谁能够站得住呢？当他显现的时候，说 Who can stand when he appears? 当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呢？这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心知的意思，说每一个人都会跌倒，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没有人可以担当得起这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夸口。所以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是无人可以担当，无人可以站得住的日子。然后他说，他像什么呢？他像火，像井一样，像火，像井。真的，耶和华的日子，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临到，如同火烧着一样，烧碎机一样。司祭员说，他来了是要用火来施洗的。所以现在上帝容许我们有恶与义的存在，现在上帝容许有侍奉他的和不侍奉他的人存在，混杂在一起，好像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好像金子啊，刚刚从山当中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金子，对吗？它一定有什么很多的石头混杂在一起，很多的残渣混杂在一起。但是呢，主有他的办法。主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是炼金之人的火。对不起，不是你家的煤气炉的火，对不起，不是你家的蜂窝求煤的火，是什么火？炼金之人的火，不是你 BBQ 的火，知道吗？我们要 BBQ 对吗？是不是那种火？不，炼金之人的火。炼金之人的火是什么火？特别猛，是用高压来吹，高度的氧来里面，在里面使它升，那个热度达到差不多2000度、3000度，使里面的这一个的矿物质、里面的渣子都被炼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容许恶的存在，但是恶的存在是神要去炼尽它的。漂布之人的茧，茧是什么呢？茧是古代还没有肥皂。洗衣服的时候用什么来洗呢？用茧来洗，来剔除这个的污秽。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第二个的方面，第二个的方面，主必洁净利未人，主必洁净利未人，他必坐下来炼净这些利未人。弟兄姐妹，为什么第一批人提到的就是提利未人呢？为什么说主必炼尽利未之子？主必洁净他们，也不单单说我要洁净他们，上帝说我还要熬炼他们。洁净和熬炼还是不一样。熬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幅图画所告诉我们的，放在炉当中不断的去熬炼，不断的去翻腾，这是熬炼与洁净的不一样的地方来着。那我现在问大家，为什么首先要熬炼的就是利未人呢？利未人是谁？祭司，服侍上帝的人，对吗？服侍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的服侍的心态是怎么样子？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服侍的心态是怎么样子？他们的服侍心态以次代好，对吗？自己不要的来奉献给上帝，敷衍了事。整个的里面是有宗教的外表，但是里面却是没有尽情的实意，是这样的一群人来着。现在神说我要炼尽他们， 炼尽完这一群人之后呢，接下去谁被炼尽？百姓就被炼尽。当百姓说，神啊，你为什么容许恶存在？当百姓抱怨上帝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的时候，上帝的回答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们的社会当中没有公义存在呢？是因为我的膀臂缩短吗？是因为我耶和华上帝将自己的脸遮掩起来吗？不不不不，你们的社会，犹太社会的恶存在，是因为利未人不洁，百姓无悔，是这个。所以主说，我要来炼尽你们。你不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写照吗？今天社会有各种的不恶这个的不义邪恶的存在，其实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是由于基督的教会软弱无力，基督徒们被邪恶所玷污，基督徒们已经不再去跟随上帝，基督徒们所跟随的是自己的富足，是自己的这一个的健康，自己的前程。但基督徒们本来是世上的盐，却不是这一个的将盐投到水里面去，而是自饱的时候，你这个盐的味道就失去。但基督徒们是世界的灯，但这个灯却是放在了斗底下，放在了地阴子里，自己照顾自己，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黑暗了。上帝没有说，耶稣基督没有说，这个世界上大学是世界上的灯，耶稣基督没有说政党、工党或者自由党什么党是世界的光。圣经说，你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这个光如果放在了斗底下的时刻，被我们的日常的需要，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享受所遮盖住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昏暗掉。所以你就看到邪恶这么多纵横。所以主说，我要来洁净谁呢？洁净他的子民。但是在他子民的里面，他首先要洁净谁呢？洁净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洁净教会里面的牧者们。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篇信息来着，主要来做洁净的工作。那我今天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教会被欺骗，牧者们被欺骗，整个的教会被欺骗。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发财的、成功的，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应该好好的享受，而完全失去了圣经里面说让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的圣徒的那一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那一种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状态的话，这一个的灯就昏暗。所以主说，我必洁净利未人，我必熬炼他们。是怎么熬炼呢？圣经说，我坐下来，他必坐下来。那这个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坐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的完成的时态，但是他又是说我必坐下来，又是完成了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的意思其实是有涵盖着两个，因为当先知说预言的那一刻，他一定是什么样子呢？他是说到将来要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的预言性的完成式。但是呢，又是一个必定的，是一个必定的完成式。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翻译的话，你就看到说他必坐下继续的来炼净利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坐下来，主要坐下来的含义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动作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他坐下来犹如同什么呢？犹如我们今天在看到的炼银子的人呢、啊？炼银子炼金子人是怎么做？他就坐在那个的炉盘，看到那个金子在里面不断的熬炼的时候，开始有这些的黑的东西冒出来，泡冒出来，然后一层一层的没有掉，然后呢他就看，一看的时候自己的脸被银子反映出来，这个银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它反照出来的时候，他说差不多了。这也是他坐下来的含义来着。所以主坐下来是很仔细的，很有耐心的，也充满着期待的。他知道虽然这一群百姓有污秽，但是他也坚定的相信说这一群百姓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胜过金子，胜过银子。所以他充满着期待的坐下来在那里等候，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的方面，主要来炼净他们，炼净完他们之后，就从百姓也开始被炼净，他们必奉信蒙上帝悦纳的这个的记来着。而利未人就凭着公义来奉献，这个公义的话呢，就是指他们的奉献，他们的侍奉成为一个正当的侍奉来着。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神的作为的彰显。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一直在回想古时的日子，那是耶和华右手的年代。在他们的概念当中，摩西的日子，列祖们的日子，是一个的他们所向往的日子。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这样子谈到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吗？所以呢，他们所切望的就是古时的日子。我们就看到了古时的日子百姓是怎么样子侍奉上帝的，但是这个古时日子其实更加是指向了在末后主要复兴他的百姓的这个日子来着。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圣经说主必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的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金银的，其假释的，恢复工人之工价的，这个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弯曲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主说我一定要来审判，临近了要施行审判。那这个施行审判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必速速的做见证，速速的做见证是什么样子？他好像那个书记员一样，将我们个人的行为都速速的记载下来。记载下来之后呢，做见证什么呢？ The witness against them、啊、这是一个的做见证，来攻击他们，来指出他们的错来着、啊、让你被审判的时候你没有半点可以喊冤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必速速的做见证，来攻击这些的行邪术的。为什么第一个提到的恶叫做行邪术的呢？什么是行邪术的呢？这是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来讲，因为当时的百姓处于一种的不稳定的状态当中，他们是这被掳归回，在这个的他们的地方很不稳定，国际的形势风云变幻，作为一个小国夹杂在大国当中，在这种的地缘政治的里面，小国当如何生存下去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澳洲夹杂在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的里面，该怎么办？到底是选哪边站呢？选哪边站都好像不对。然后百姓们的生活呢？他们刚刚回来，又不是第二代、第三代，又不是这个白人，知道吗？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里面，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里面，结果在百姓的里面居然有一种恶出来，这种恶叫做去找那些的交鬼的、算命的、占卜星象的，因为他不确定，知道吗？所以那些算命的就告诉你说，哎呀，你怎么老是眉毛皱着，看来你好像不对呀。其实坦白来说，每个人都会眉毛皱着，对不对？今天你在路上一走的时候，大家都会眉毛皱着，对吗？有没有人不眉毛皱着的呢？很少的，哈哈哈！这一路走一边笑的人，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大概每个人都会皱着眉毛了。所以那个算命的一看呢，哎呀，你气色不对。他马上，是啊，我是有些气色不对啊。他说印堂发黑，哎呦，哎呀，他说你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什么事情？你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赶快说。他就说了，我家里猫死了，哎呀，猫死了啊，难怪难怪，所以一环扣一环，一环套一环套下去，所以你的生命得反转一下，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算命的顺藤摸瓜摸下去，这一些人呢，刚好在不确定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结果就离弃耶和华，去依靠这些的假神，去依靠星象，会变成这样子。其实我想问大家，基督徒需要算命吗？啊？基督徒需要不需要算命？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担忧，所以基督徒不要为着明天去算命的，对不对？然后呢，上帝怎么说呢？我来的日子我已经很清楚告诉你了，我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烈火要焚化天地。我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天地都要废去，新天新地要来临。所以基督徒啊，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的命运最终的结局在哪里？在基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最终的答案了，那你需要去在乎今明天吗？明天上帝怎么样子呢？明天上帝说，你不要忧愁，你要将明天的重担卸给我，你要顺服我，上帝要引导你，用什么云柱火柱来引导你，你不要凭着自己的聪明，不要凭着自己的知识，不要自高自大，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耶和华，耶和华必指引你的道路，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明天的道路是怎么样的确定呢？哇，确定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掌管我们，我们的天父掌管我到底是留澳洲还是回中国，我的天父掌管我到底明天是做什么工，对吗？我的天父掌管这一切。所以基督徒需要算命吗？不，不需要。你需要的是依靠上帝，而上帝将最终的整个人类生命宇宙的结局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你应该充满着盼望喜乐的去活着。所以为什么第一个要审判的就是审判行邪术的呢？因为他们处于一种不稳定当中。所以你如果真的还不太这个放心的话，我建议你去问一下那个算命的，请你告诉我，10年之后你还是算命的吗？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不需要算命，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保障。然后呢，放金银的，起假式的，哇，这些又是跟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的，放金银的很多，可能一个人生活比较孤单，来来来，我们搭一个伴吧，这种情况也像我们在澳洲这边的看到的，很多人在国内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丈夫， 结果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住在了一起，这种情况，这是犯禁业的，起假誓的，常常起假誓啊，基督徒不需要去起誓，更加不应该去起假誓，亏负工人之工价的啊，还有呢，欺负那些弱小的、弯曲这个的、屈枉寄居的，然后总结来说，不敬畏上帝，这样子，神说我必定要审判，我必定要审判。这里的话，因着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然后呢，来到最后的方面，第六节。第六节怎么说呢？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这是上帝一个的回答来着，因为主从来没改变，所以你们，他特别提到说，你们是谁呢？ The children of Jacob， 是这边子。 I'm not consumed， 他说没有被消化掉，没有被灭亡掉，这是神的保守。但上帝这么样子保守你呢？上帝保守的手段，上帝保守他子民的方法，就是兴起火出来，就是要令尽百姓，这是神保守他子民的方法来着。你如果听了这些的时候，哇，你应该多敬畏上帝，上帝多爱你，知道吗？用苦难，用各样的试炼来熬炼你，其实神要保护你来着，免得我们被邪恶所吞没掉。所以这就是上帝用这个来回应百姓，你们没有灭亡是因为耶和华的信实。然后呢，神也给他们一个幕后的应许，这个幕后的应许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幕后的复兴，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官性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嗯，现在恶人在发达，上帝给你们一个的答案，在我的日子，所定的日子，你们必践踏恶人。阿们吗？所以这是我们在回应基督徒在回应恶的存在，这个最终的解答是在幕后的这个的审判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在提供一个什么给我们呢？这一段的经文我来个总结的部分。当你看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你一个什么？基督徒如何面对现今当下的邪恶，当下的困难呢？你需要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主的令禁，主的审判，主对他的子民是什么样子？令禁他们。主对恶人呢？我要审判，必审判。如果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就一直会给我们出现一个叫做天上与地上这两种的描述。他描写完地上要发生的时候，他一定会描写天上的，在描写地上发生的事情之前，他一定告诉你说，羔羊在天上揭开七印，七印一揭开的时候，第一印是什么？第二印是什么？审判。第三印、第四印，来到第七印的时候，一揭开的时候是什么呢？七字号。七字号吹吹吹吹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又是什么呢？七个王。一直会有这个这些的在天上发生的事情与地上的事情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需要具备那天上的角度， 来看地上的事情。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的末世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所处的这种处境。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旧约里面的启示录，旧约的启示录来着，不过它只有短短的这么几节，却告诉我们主第二次再来，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苦难，现在的苦难，你需要一个天上来的亮光，你需要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如果没有这天上的和永恒的，你没办法去面对你今天所面对的困难，邪恶的存在，苦难的存在。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奠定了一个的叫做根基，这个的根基是叫做末世性的根基和天上的根基，让基督徒能够面对你今生的苦难。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到主爱我们，他必坐下来要洁净立为人。听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主带领我们，你对你的教会，对你的每一个的孩子，都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你爱我们，你要来接近我们，你使我们必像炼尽了的金银一样，在你手中成为那宝贵的金银。感谢主，赞美主，也让我们有天上来的亮光和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邪恶的存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